秦国的祖先是帝颛顼的后代孙女，名叫女修。女修织布时，一只玄鸟掉下卵，女修吞下它，生下儿子大业。大业娶了少典氏的女儿，名叫女华。女华生下大费，大费曾与禹一起治理水土。治水成功后，帝舜赐给禹玄龟。禹接受后说，这不是我一人能完成的，还有大费辅佐。帝舜说，啊，费，你辅助禹完成功业，赐给你黑色旌旗，你的后代将会昌盛。于是把姚姓的玉女嫁给他。大费拜谢接受，辅佐舜驯养鸟兽，鸟兽大多被驯服，这就是百亿。舜赐他姓嬴。大费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大连，是鸟俗氏，另一个叫若木，是费氏。他的玄孙叫费昌，子孙有的在中原，有的在夷狄。费昌生活在夏桀时期，离开夏朝归顺商朝，为商汤驾车，在明条打败夏桀。大连的玄孙叫孟戏、钟衍，他们长着鸟身，却能说人话。帝太武听说后，占卜让他们驾车，结果吉利，于是让他们驾车并娶了妻子。从太武以后，钟衍的后代世代有功，辅佐殷商，所以嬴姓多显贵，成为诸侯。钟衍的玄孙叫钟树，住在西戎，保卫西部边疆。他生下飞廉，飞廉生下恶来，恶来力大无穷，飞廉善于奔跑，父子都凭才能效力于殷纣。周武王伐纣时，一并杀了恶来。当时斐廉为纣在北方采石，回来时已无法复命，就在霍泰山筑坛祭祀，得到一副石棺，上面刻着，天帝命令处父不要参与殷商之乱，赐你石棺以光耀世族。死后就葬在霍泰山。斐廉还有儿子叫季胜，季胜生下孟曾，孟曾受到周成王宠幸，这就是翟高郎。高郎生下恒父，恒父生下造父，造父因善于驾车得到周穆王宠幸，得到季、温、离、华、刘、鹿耳四匹骏马，穆王西巡游猎，乐而忘返。徐野王作乱，造父为穆王驾车长驱回州，一日千里平定叛乱。穆王把赵成封给造父，造父一族从此姓赵。从飞廉生季胜以下五世到造父，另居赵地，赵衰就是他的后代。恶来格是斐廉的儿子，早死。他有儿子叫女房，女房生下庞高，庞高生下太极，太极生下大洛，大洛生下妃子。因造父受宠，他们都蒙恩住在赵城，姓赵。妃子住在犬丘，喜欢马和牲畜，善于饲养繁殖。犬丘人向周孝王报告，孝王召他在千水、渭水之间主管养马，马匹大量繁殖。孝王想让他做大洛的嫡子。申侯的女儿是大洛的妻子，生下儿子成，是嫡子。申侯于是对孝王说，从前我的祖先骊山之女是荣须轩的妻子，生下钟树，因亲戚关系归附周朝，保卫西部边疆，西部因此和睦。如今我又把女儿嫁给大洛，生下嫡子成。申洛再次联姻，西戎都归附，所以您能称王，请您考虑。于是孝王说，从前伯邑为舜主管牲畜，牲畜繁殖很多，所以得到封地，赐姓嬴。如今他的后代也为我养马，我分封土地让他做附庸，把秦地封给他，让他延续嬴氏祭祀，号称秦嬴，也不废除申侯女儿所生的大洛嫡子，以安抚西戎。秦嬴生下秦侯，秦侯在位十年去世，他生下公伯，公伯在位三年去世，他生下秦仲，秦仲在位三年，周厉王无道，诸侯有的背叛他。西戎反叛周王室，灭掉犬丘大洛的家族。周宣王即位，任命秦仲为大夫，讨伐西戎。西戎杀了秦仲，秦仲在位23年，死于戎人之手。他有五个儿子，长子叫庄公。周宣王于是召见庄公兄弟五人，给他们7000士兵，让他们讨伐西戎，打败了他们。于是又把秦仲的后代及其祖先大洛的领地犬丘一并赐给他们，任命为西垂大夫。庄公住在原来的西犬丘，生下三个儿子，长子叫弑父。弑父说，戎人杀了我祖父秦仲，我不杀戎王就不敢进城。于是率兵攻打戎人，把继承权让给弟弟襄公，襄公成为太子。庄公在位44年去世， 太子襄公继位。襄公元年把妹妹妙嬴嫁给封王为妻。襄公二年，戎人围攻犬丘，弑父反击，被戎人俘虏。过了一年多，戎人又放回弑父。七年春天，周幽王因宠爱褒姒废掉太子，立褒姒的儿子为嫡子，多次欺辱诸侯，诸侯背叛他。西戎犬戎和申侯攻打周朝，在骊山下杀死幽王。秦襄公率兵救援周朝，作战非常卖力，有功。周朝为躲避犬戎之难，东迁洛邑，襄公率兵护送周平王。平王封襄公为诸侯，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，说戎人无道，侵夺我岐山风水之地，秦人若能驱逐戎人，就拥有这些土地，与他立誓，封赐爵位。襄公从此建立国家，与诸侯互通使节，行聘享之礼，并用牛驹、黄牛、低羊各三头，在西至祭祀上帝。十二年，他攻打戎人，到达岐山，去世。他生下文公。文公元年住在西垂宫。三年，文公率700名士兵东猎。四年，到达千水、渭水交汇处，说从前周朝把我们的祖先秦嬴封在此地，后来终于成为诸侯。于是占卜是否定居，占卜结果吉利，就营建城邑。十年，开始设立夫制，用三劳祭祀。十三年，开始设置史官记载大事，百姓大多受到教化。十六年，文公率兵伐戎，戎人败逃。于是文公收据周朝遗民，占有其地，将欲到达岐山，把岐山以东献给周朝。十九年，得到陈宝。二十年，法律开始有三族之罪。二十七年，砍伐南山大梓树，惊走风水大公牛。四十八年，文公的太子去世，赐谥号为晋公。晋公的长子被立为太子，这是文公的孙子。五十年，文公去世，葬于西山。晋公的儿子继位，这就是宁公。宁公二年，宁公迁居平阳，派兵攻打荡射。三年，与亳国交战，亳王逃往戎地，于是灭掉荡射。四年，鲁国公子辉弑杀齐军尹公。十二年，攻打荡氏，夺取齐地。宁公十岁即位，在位十二年去世，葬于西山。他生下三个儿子，长子武公为太子。武公的弟弟德公与武公同母，是鲁姬子。他还生下出子。宁公去世后，大庶长伏季、威累、三父废掉太子，立出子为国君。出子六年，三父等人又共同派人刺杀出子。出子五岁即位，在位六年去世。三父等人于是重新立元太子武公。武公元年，攻打彭系氏，到达华山下，住在平阳封宫。三年，诛杀三府等人，并灭其三族，因为他们杀了出子。郑国高渠咪弑杀其君昭公。十年，攻打归、季戎，开始设置县。十一年，开始设置度、郑两县，灭掉小国。十三年，齐人管治府、连称等弑杀齐君襄公，立公孙无知。晋国灭掉霍、魏、耿三国。齐人拥领杀死无知、管治府等人，立齐桓公。齐国、晋国成为强国。十九年，晋国屈沃正式成为晋侯，齐桓公在卷地称霸。二十年，武公去世，葬于雍地平阳，开始用活人殉葬，殉葬者66人。他有一个儿子名叫白，白为被立为君，被封在平阳，立其弟德公。德公元年开始住在雍城大正宫，用300头牛羊猪祭祀夫制，占卜定居雍地，结果说后代子孙将到黄河饮马。梁伯、瑞伯前来朝见。二年，开始设符日，用狗抵御蛊毒。德公33岁即位，在位2年去世。他生下三个儿子，长子宣公，次子成公，幼子穆公。长子宣公继位。宣公元年，魏国、燕国攻打周朝，赶走惠王，立王子颓。三年，郑伯、国叔杀死王子颓，迎回惠王。四年，修建密制，与晋国在河阳交战，战胜晋国。十二年，宣公去世， 陈宫在位四年去世，他有七个儿子，多为贝利立其弟穆公。穆公任好元年，亲自率兵攻打毛巾，取得胜利。四年从晋国迎娶妻子，她是晋太子申生的姐姐。同年齐桓公攻打楚国，到达少陵。五年晋献公灭掉虞国、虢国、俘虏虞军及其大夫百里奚，这是因为用碧玉骏马贿赂虞国的缘故。俘虏百里奚后，把他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送到秦国。百里奚从秦国逃到宛地，被楚国边境的人抓住。穆公听说百里奚贤能，想用重金赎他，又怕楚国人不给，就派人对楚国人说，我的陪嫁臣子百里奚在这里，请用五张黑羊皮赎他。楚国人于是答应交出。当时百里奚已经七十多岁，穆公释放了他，与他谈论国事。百里奚推辞说，我是亡国之臣，哪里值得询问。穆公说，虞君不任用您，所以亡国，这不是您的罪过。坚持询问，谈了三天，穆公非常高兴，把国政交给他，号称五谷大夫。百里奚谦让说，我不如我的朋友简叔，简叔贤能而世人不知，我曾游历困窘在齐国，向人乞食，简叔收留了我，我因此想是奉齐君无知，简叔阻止我，我得以逃脱齐国之难，于是到了周朝。周王子颓喜欢牛，我以养牛之术求见，等到颓想任用我，简叔又阻止我，我离开得以不被杀，侍奉虞君，简叔也阻止我，我知道虞君不会任用我，但我私下贪图利禄爵位，暂且留下，两次听从他的话得以脱险，一次不听就遇到虞君之难，因此我知道他贤能。于是穆公派人用厚礼迎接简叔，任命他为上大夫。秋天，穆公亲自率兵攻打晋国，在河曲交战。晋国离姬作乱，太子申生死于新城，重耳夷无出头。九年，齐桓公在葵丘与诸侯会盟，晋献公去世，立离姬的儿子奚齐，其臣子李克杀死奚齐。荀息立卓子，李克又杀死卓子和荀息。夷吾派人向秦国请求，希望回国。于是穆公答应，派百里奚率兵护送夷吾。夷吾对穆公说，如果真能即位，请割让晋国河西八成给秦国。等回到晋国即位后，却派丕正向秦国道歉，违背约定不给河西八成，并杀了李克。丕正听说后害怕了，于是与穆公谋划说，晋国人不想立夷吾，实际上想立仲耳。如今违背秦国约定并杀死李克，都是吕生、细锐的主意。希望您用利益紧急召见吕、细二人，他们一到就改立仲耳更方便。穆公答应，派人随丕正回国召见吕、细。吕、细等人怀疑丕正有阴谋，就告诉夷吾杀了丕正。丕正的儿子丕豹逃到秦国，劝穆公说，晋军无道，百姓不倾覆他，可以攻打。穆公说，百姓如果觉得他不便，为什么他能诛杀大臣？能诛杀大臣，这说明他还能协调。不听，但暗中任用丕豹。十二年，齐国管仲、席鹏去世，晋国大旱，来请求借粮。丕豹劝穆公不要给，趁其饥荒攻打他。穆公问公孙枝，公孙枝说，饥荒和丰收是交替发生的事，不能不给。问百里奚，百里奚说，夷吾得罪了您，他的百姓有什么罪？于是采纳百里奚、公孙枝的意见，最终给了晋国粮食，用船运车转，从雍城到绛城络绎不绝。十四年，秦国发生饥荒，向晋国请求粮食援助。晋国国君与群臣商议此事，国社说，趁他们闹饥荒去攻打，可以建立大功。晋国国君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十五年，晋国出兵准备攻打秦国，秦穆公发兵派丕豹为将，亲自前往迎击。九月壬戌日，与晋惠公夷吾在韩地交战，晋军脱离自己的军队，与秦军争夺战力，战车陷入泥中，马被绊住，秦穆公率部下持马追击，没能抓住晋军，反而被晋军包围，晋军攻击穆公，穆公受伤。这时岐山下曾偷吃良马的三百人冲入晋军，晋军解围，于是救出穆公，反而活捉了晋军。当初穆公丢失良马， 岐山下的野人共同捕获并吃掉了300多匹，官吏追捕到他们，想依法惩处。穆公说，君子不应牲畜伤害人。我听说吃两马肉不喝酒会伤人，于是赐给他们酒并赦免了他们。这300人听说秦军攻打晋国，都请求跟随，跟随后看到穆公处境危急，也都奋勇争先，拼死作战，以报答吃马肉的恩德。于是穆公俘虏晋军回国，向全国下令，我要斋戒，用晋军祭祀上帝。周天子听说后说，晋国与我是同姓，为晋军求情。夷吾的姐姐是穆公的夫人，夫人听说后穿着丧服赤脚前来说，我不能救自己的兄弟，以致辱没了您的命令。穆公说，我俘获晋军以为功劳，现在天子为他求情，夫人为此忧虑，于是与晋军结盟，答应放他回去，改让他住上等馆舍，并馈赠七牢。11月放回晋军夷吾，夷吾献出河西之地，派太子羽到秦国做人质，秦国将宗室女子嫁给子羽为妻。这时秦国疆域东到黄河。18年齐桓公去世。20年秦国灭掉梁国、芮国。22年晋国公子羽听说晋军生病，说，梁国是我母亲的娘家，而秦国灭掉了他。我兄弟众多，如果父亲去世，秦国必定扣留我，而晋国轻视我，也会改立其他儿子。子羽于是逃回晋国。23年晋惠公去世，子羽即位为君。秦国怨恨子羽逃走，于是从楚国迎接晋国公子仲儿，并把子羽原来的妻子嫁给他。仲儿起初推辞，后来才接受。妙公更加以厚礼相待。24年春天，秦国派人告知晋国大臣，想送仲儿回国。晋国同意，于是派人送仲儿。2月仲儿即位为晋君，这就是晋文公。文公派人杀了子羽，子羽就是晋怀公。这年秋天，周襄王的弟弟带率领宅人攻打襄王，襄王出逃到郑国居住。25年周王派人向晋国、秦国告急，秦穆公率兵帮助晋文公护送襄王回国，杀了王弟带。28年晋文公在城濮击败楚军。30年穆公帮助晋文公包围郑国。郑国派人对穆公说，灭亡郑国只会增强晋国，对晋国有利，而对秦国没有好处。晋国强大是秦国的忧患。妙公于是撤兵回国。晋国也撤兵。32年冬天，晋文公去世。郑国有人向秦国出卖郑国说，我掌管郑国城门，可以偷袭郑国。穆公询问简叔、百里奚，他们回答说，穿越几个国家上千里去偷袭别人，很少能获利。况且有人出卖郑国，怎么知道我国没有人把我们的情况告诉郑国呢？穆公说，你们不懂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于是发兵，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氏、简叔的儿子西起树以及白乙丙率兵。出发那天，百里奚、简叔二人对着军队哭泣。穆公听说后生气地说，我发兵，你们却沮丧哭泣我的军队，为什么？两位老人说，我们不敢沮丧您的军队，军队出发，我们的儿子也随行，我们老了，担心回来晚了见不到他们，所以哭泣。两位老人退下，对儿子说，你们的军队如果失败，一定在崤山险要之处。33年春天，秦军于是东进，经过晋国领土，路过周朝北门。周王孙满说，秦军无礼，不失败还等什么？军队到达华国，郑国商人贤高赶着12头牛准备到周朝去卖，看到秦军怕被杀死俘虏，于是献上他的牛，说，听说大国将要讨伐郑国，郑军谨慎地修整防御工事，派我用12头牛慰劳军士。秦军三位将军相互商议说，准备偷袭郑国，郑国现在已经发觉，去了也来不及了，于是灭掉华国。华国是晋国边境的城邑。当时晋文公的丧事还没办完，太子襄公生气地说，秦国欺侮我孤弱，趁我丧事攻破我华国，于是穿着黑色丧服发兵在崤山拦截秦军，发动攻击，大败秦军，没有一人逃脱，俘虏秦军三位将军回国。文公夫人是秦国女子，为秦军三位被囚的将军求情说，穆公对这三个人恨入骨髓，希望让这三个人回去， 让我国君能亲自烹杀他们。晋军答应了，放回秦军三位将军。三位将军到达后，穆公穿着白色丧服到郊外迎接，对着三人哭泣说，我因为没听百里戏简书的话而羞辱了三位，三位有什么罪呢？你们要尽心洗血耻辱，不要懈怠。于是恢复三人原来的官职俸禄，更加厚待他们。34年，楚国太子商臣杀死父亲成王，自立为王。穆公于是又派孟明氏等人率兵攻打晋国，在彭衙交战，秦军不利，撤兵回国。荣王派由于出使秦国，由于他的祖先是晋国人，逃亡到戎地，能说晋国话，听说穆公贤明，所以派由于来观察秦国。秦穆公向他展示宫室和积蓄的财物，由于说如果是鬼神建造的，那就劳累了鬼神，如果是人力建造的，也苦了百姓。穆公感到奇怪，问道，中原国家用诗书礼乐法度来治理政事，尚且时常发生动乱，现在容易没有这些，用什么来治理，不是更难吗？由于笑着说，这正是中原国家动乱的原因，从上古圣人皇帝制定礼乐法度，亲自带头执行，也仅仅达到小治，到了后世日益骄奢淫逸，依仗法度的威严来督责下属，下属疲惫不堪就怨恨仁义，上下互相怨恨而互相篡位弑杀，以至于灭族，都是这类情况。荣夷却不是这样，上面的人怀着醇厚的德性来对待下属，下属怀着忠诚信义来侍奉上级，一国的政事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治理，不知道用什么来治理，这才是真正的圣人治理。于是穆公退朝后问内史料说，我听说邻国有圣人，是敌国的忧患，现在由于贤能，是我的祸害，该怎么办？内史料说，荣王地处偏僻，没听过中原的音乐，您试着送他女乐来消磨他的意志，为由于请求延期回国来疏远他们的关系，留住由于不让他回去，来耽误他的期限。荣王感到奇怪，一定会怀疑由于，君臣之间有了隔阂，就可以俘虏他，而且荣王喜欢音乐，一定会懈怠政事。穆公说好，于是与由于挨着坐，传递餐具，一起吃饭，询问他的地形和兵力情况，了解清楚后，然后让内史料把16名女乐送给荣王。荣王接受后很喜欢，整年不还，于是秦国才放由于回去。由于多次劝谏，荣王不听，穆公又多次派人暗中邀请由于，由于于是离开戎地投降秦国。穆公用客礼对待他，询问攻打戎地的形势。36年，穆公更加厚待孟明氏等人，派他们率兵攻打晋国，渡过黄河后烧掉船只，大败晋军，夺取王冠和号地，以报崤山之战的仇。晋军都聚城防守，不敢出战。于是穆公从毛巾渡过黄河，在崤山掩埋阵亡将士的尸体，为他们发丧，哭了3天，然后在军中誓师说，啊，士兵们，听着不要喧哗，我发誓告诉你们，古人向白发老人请教，就不会有过错。以此反思，没有采用简书、百里戏的计谋，所以作此誓言，让后世记住我的过错。君子听说后，都为之流泪，说，哎，秦穆公待人周到，最终得到了孟明氏的胜利。37年，秦国采用由于的计谋攻打戎王，增加了12个属国，开辟了千里土地，于是称霸西戎。天子派赵公过赐给庙公金鼓表示祝贺。39年，穆公去世，葬在雍地，陪葬的有177人。秦国的良臣子于是3人，名叫偃息、仲行、真虎，也在陪葬之列。秦人哀悼他们，为他们创作了黄鸟诗。君子说，秦穆公扩大疆土，增加属国，东面制服强大的晋国，西面称霸戎夷，然而不能成为诸侯盟主也是应该的，死后抛弃百姓，收取良臣陪葬，况且先王去世尚且留下德性和法度，何况夺走百姓所哀悼的善人良臣呢？由此可知，秦国不能再向东征伐了。穆公有40个儿子，太子婴继位，这就是康公。康公元年，前一年穆公去世，晋襄公也去世。襄公的弟弟名叫雍，是秦国女子所生，在秦国。晋国赵盾想立他为君，派随会来迎接雍，秦国派兵送到灵湖。晋国立了襄公的儿子， 反而攻击秦军，秦军战败，随会逃到秦国。二年，秦国攻打晋国，夺取五城，以报临湖之战的仇。四年，晋国攻打秦国，夺取少梁。六年，秦国攻打晋国，夺取姬马，在河曲交战，大败晋军。晋人担心随会在秦国作乱，于是派魏仇与假装反叛，与随会合谋，用计骗得随会。随会于是回到晋国。康公在位十二年去世，儿子共工继位。共工二年，晋国赵川杀死国君灵公。三年，楚庄王强大，向北出兵到洛邑，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。共工在位五年去世，儿子桓公继位。桓公三年，晋国打败秦国一位将领。十年，楚庄王降服郑国，向北在黄河边打败晋军。当时楚国称霸，主持会盟联合诸侯。二十四年，晋厉公刚即位，与秦桓公隔着黄河结盟。回去后，秦国违背盟约，与翟人合谋攻打晋国。二十六年，晋国率领诸侯攻打秦国，秦军战败逃跑，追到泾水才返回。桓公在位二十七年去世，儿子景公继位。景公四年，晋国栾书杀死国君厉公。十五年，救援郑国，在厉地打败晋军。当时晋悼公是盟主。十八年，晋悼公强大，多次会合诸侯，率领他们攻打秦国，打败秦军。秦军逃跑，晋军追击，于是渡过泾水，到玉林才返回。二十七年，景公到晋国，与平公结盟，不久又背弃盟约。三十六年，楚国公子围杀死国君自立，这就是楚灵王。景公同母弟后子真受宠，景公的同母弟富有，有人进谗言，他怕被杀，于是逃到晋国，随行车队有上千辆。晋平公说，后子如此富有，为什么自己逃亡？回答说，秦公无道，我怕被杀，想等到他后世再回去。三十九年，楚灵王强大，在申地会合诸侯，成为盟主，杀死齐国庆封。景公在位四十年去世，儿子哀公继位。后子又回到秦国。哀公八年，楚国公子弃疾杀死灵王，自立为王，这就是平王。十一年，楚平王派人来秦国求娶女子，打算给太子建做妻子。女子到了楚国，平王见她美貌，就自己娶了她。十五年，楚平王想要诛杀太子建，太子建逃亡，伍子胥逃往吴国。晋国公势衰微，六卿势力强大，想要在国内互相攻伐，因此秦国和晋国很久没有互相攻打。三十一年，吴王阖闾与伍子胥攻打楚国，楚王逃亡到随国，吴军于是攻入郢都。楚国大夫申包胥前来告急，七天没有进食，日夜哭泣。于是秦国派出五百辆兵车救援楚国，击败吴军。吴军撤回，楚昭王才得以重新进入郢都。哀公在位三十六年去世。太子是夷公，夷公早死，未能继位，立了夷公的儿子，这就是惠公。惠公元年，孔子代理鲁国国相事务。五年，晋国卿大夫中行氏、范氏反叛晋国，晋军派志士赵简子攻打他们，范氏、中行氏逃亡到齐国。惠公在位十年去世，儿子道公继位。道公二年，齐国大臣田启杀死他的国君孺子，立孺子的哥哥杨生，这就是道公。六年，吴国击败齐国军队，齐国人杀死道公，立他的儿子简公。九年，晋定公与吴王夫差在黄池会盟，争夺盟主地位，最终吴国领先。吴国强大，欺凌中原各国。十二年，齐国田常杀死简公，立他的弟弟平公，田常担任国相。十三年，楚国灭亡陈国。秦悼公在位十四年去世，儿子厉共公继位。孔子在悼公十二年去世。厉共公二年，蜀国人前来进献财物。十六年，在黄河边开挖壕沟，派两万军队攻打大厉，夺取他的王城。二十一年，开始设置平阳县，晋国夺取五城。二十四年，晋国发生动乱，杀死智伯，把他的封地分给赵、韩、魏三家。二十五年，智开与同意的人前来投奔秦国。三十三年，攻打义渠，俘虏他的国王。三十四年，发生日食。 立共公去世，儿子造公继位。造公二年，南郑反叛。十三年，义渠前来攻打，到达渭水南岸。十四年，造公去世，立他的弟弟怀公。怀公四年，庶长朝与大臣包围怀公，怀公自杀。怀公的太子叫昭子，早死，大臣于是立太子昭子的儿子，这就是灵公。灵公是怀公的孙子。灵公六年，晋国在少梁筑城，秦国攻打他。十三年，在吉孤筑城。灵公去世，儿子献公未能继位，立了灵公的叔父道子，这就是简公。简公是昭子的弟弟，怀公的儿子。简公六年，下令官吏开始配剑，在洛水边开挖壕沟，在重泉筑城。十六年去世，儿子惠公继位。惠公十二年，儿子出子出生。十三年，攻打蜀国，夺取南郑。惠公去世，出子继位。出子二年，庶长改从河西迎回灵公的儿子献公，立他为君，杀死出子及其母亲，把他们沉入水边。秦国此前多次更换国君，君臣关系混乱，所以晋国重新强大，夺取了秦国的河西地区。献公元年废止殉葬制度。二年，在岳阳筑城。四年正月庚寅日，孝公出生。十一年，周朝太史丹拜见献公说，周朝原本与秦国合在一起，后来分离，分离五百年后会重新合并，合并十七年后会有霸王出现。十六年，桃树在冬天开花。十八年，岳阳降下金雨。二十一年，与晋国在石门交战，斩首六万人，天子送来礼服祝贺。二十三年，与魏国在少梁交战，俘虏魏将公孙痤。二十四年，献公去世，儿子孝公继位，这时孝公已经二十一岁了。孝公元年，黄河、华山以东有六个强国，与齐威王、楚宣王、魏惠王、燕悼侯、韩哀侯、赵成侯并列。淮水、泗水之间有小国十多个。楚国、魏国与秦国接界。魏国修筑长城，从郑县沿洛水向北，拥有上郡。楚国从汉中向南，拥有八郡、黔中。周王室衰微，诸侯靠武力征伐，争相吞并。秦国偏僻在雍州，不参与中原诸侯的会盟，诸侯像对待夷狄一样对待秦国。孝公于是施行恩惠，救济孤寡，招募战士，明确立功奖赏，向全国下令说，从前我穆公在岐山、雍州之间修养德性，推行武备，向东平定晋国内乱，以黄河为界，向西称霸戎狄，拓展土地千里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，诸侯都来祝贺，为后世开创基业，非常光辉美好。但后来遇到立功、造功、简功、出子时期的不安定，国家内有忧患，无暇顾及外事，三晋攻占我先君的河西土地，诸侯鄙视秦国，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。献公即位后，镇守安抚边境，迁都到岳阳，想要向东征伐，恢复穆公的旧地，重整穆公的政令。我思念先君的遗志，常常痛心。宾客群臣中，谁能献出奇迹，使秦国强大，我就给他高官，并分封土地。于是出兵向东包围陕城，向西斩杀戎族的元王。魏鞅听到这个命令，下达向西进入秦国，通过景监求见孝公。二年，天子赐予祭肉。三年，魏鞅劝说孝公变法，修整刑法，对内致力于农耕，对外激励战死沙场的赏罚，孝公认为很好。甘龙、杜挚等人不赞同，与他争论，最终采用魏鞅的新法，百姓感到痛苦。过了三年，百姓觉得便利，于是任命魏鞅为左庶长。这些事记载在《商君列传》中。七年，与魏惠王在杜平会面。八年，与魏国在原里交战，取得战功。十年，魏鞅担任大良造，率兵包围魏国安邑，迫使他投降。十二年，修建咸阳城，筑起蓟阙，秦国迁都到这里，合并各个小乡聚，集中为大县，每县设一名县令，共四十一个县，开辟田地，废除阡陌。东部地区越过洛水。十四年，开始制定赋税制度。十九年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。二十年，诸侯都来祝贺。 秦国派公子少官率领军队在冯泽与诸侯会合，朝见天子。21年，齐国在马陵击败魏军。22年，魏鞅攻打魏国，俘虏魏国公子养，封魏鞅为列侯，号称商郡。24年，与晋国在雁门交战，俘虏魏将魏错。孝公去世，儿子惠文君继位。这一年诛杀魏鞅。魏鞅起初在秦国施行法令，法令未能推行，太子触犯禁令。魏鞅说，法令不能推行是由于贵戚的阻碍，国君一定要施行法令，就从太子开始，太子不能施以情形，就请他的师父。于是法令大行，秦国得到治理。等到孝公去世，太子继位，宗室很多人怨恨魏鞅，魏鞅逃亡，因此被定为反叛，最终被车裂示众于秦国。惠文君元年，楚国、韩国、赵国、蜀国派人来朝见。2年，天子前来祝贺。3年，惠文君行官礼。4年，天子赐予祭祀文王、武王的祭肉。齐国、魏国称王。5年，殷晋人西首担任大良造。6年，魏国献出殷晋，殷晋改名为宁秦。7年，公子养与魏国交战，俘虏魏将龙甲，斩首80000人。8年，魏国献出河西地区。9年，渡过黄河，夺取汾阴、皮氏，与魏王在阴地会面，包围交城，迫使他投降。10年，张仪担任秦国国相。魏国献出上郡15县。11年，在义渠设县，归还魏国的交城、曲沃。义渠军成为臣属，将少梁改名为夏阳。12年，开始举行腊祭。13年4月戊午日，魏军称王，韩军也称王，派张仪攻取陕地，迁出当地人到魏国。14年，改元为元年。2年，张仪与齐国、楚国大臣在聂桑会面。3年，韩国、魏国太子前来朝见，张仪担任魏国国相。5年，惠文王巡游到北河。7年，岳池担任秦国国相。韩国、赵国、魏国、燕国、齐国率领匈奴共同攻打秦国。秦国派数长戟与他们在休鱼交战，俘虏韩将申差，击败赵国公子可、韩国太子焕，斩首82000人。8年，张仪重新担任秦国国相。9年，司马错攻打蜀国，灭亡他，攻取赵国中都西阳。10年，韩国太子仓前来做人质，攻取韩国10章，击败赵国将领倪，攻取义渠25座城。11年，处理及攻打魏国交城，迫使他投降，在暗门击败韩国，斩首10000人，韩将西首逃走。公子通被封在蜀地，燕军将军未让给臣子子之。12年，惠文王与梁王在临近会面，数长戟攻打赵国，俘虏赵姜庄，张仪担任楚国国相。13年，数长张在丹阳攻打楚国，俘虏楚将屈盖，斩首80000人。又攻打楚国汉中，夺取土地600里，设置汉中郡。楚国包围雍氏，秦国派数长戟帮助韩国向东攻打齐国，又派道满帮助魏国攻打燕国。14年，攻打楚国，夺取少陵。丹离臣服，蜀国国相壮杀死蜀侯前来投降。惠王去世，儿子武王继位。韩国、魏国、齐国、楚国、越国都归附服从。武王元年与魏惠王在临近会面，诛杀蜀国国相。武王对甘茂说，我想让车驾能通到三川，窥视周王室，死而无憾了。这年秋天，派甘茂、束长风攻打宜阳。4年，攻克宜阳，斩首60000人。渡过黄河，在5岁筑城。魏国太子前来朝见。武王有力气，喜好游戏，立誓任笔、巫惑、孟说都做到大官。武王与孟说举鼎，折断膝盖骨。8月，武王去世，灭孟说全族。武王娶魏国女子为王后，没有儿子，立同母弟，这就是昭襄王。昭襄王的母亲是楚国人，姓芈氏，号称宣太后。武王去世时，昭襄王在燕国做人质， 燕人送他回国，得以继位。昭襄王元年，严君集担任国相。甘茂离开秦国，前往魏国。二年，彗星出现，数长状与大臣、诸侯、公子作乱，都被诛杀。惠文后也未能善终。悼武王后离开秦国，回到魏国。三年，昭襄王行冠礼，与楚王在黄极会面，将上庸还给楚国。四年，夺取蒲坂，彗星出现。五年，魏王到应庭朝见，又将蒲坂还给魏国。六年，蜀侯回反叛，司马错平定蜀地。数长患攻打楚国，斩首两万人。金阳君到齐国做人质。发生日食，白天昏暗。七年，攻克新城。出里子去世。八年，派将军米荣攻打楚国，夺取新市。齐国派张子，魏国派公孙喜，韩国派鲍渊共同攻打楚国方城，夺取唐妹。赵国攻破中山国，中山君逃亡，最终死在齐国。魏国公子晋、韩国公子常成为诸侯。九年，孟尝君薛文前来担任秦国国相。数长患攻打楚国，夺取八座城，杀死楚将景快。十年，楚怀王前来秦国朝见，秦国扣留了他。薛文因经受被免职。娄缓担任丞相。十一年，齐国、韩国、魏国、赵国、宋国、中山五国共同攻打秦国，到达严氏后撤回。秦国将黄河以北及封陵还给韩国、魏国以讲和。彗星出现。楚怀王逃往赵国，赵国不接受，又回到秦国，随即死去，送回楚国安葬。十二年，娄缓被免职，然后魏冉担任国相，送给楚国五万石粮食。十三年，相寿攻打韩国，夺取了五石。左更白起攻打新城。武大夫吕礼出逃投奔魏国，任比担任汉中郡守。十四年，左更白起在伊阙攻打韩国、魏国，斩首二十四万人，俘虏了公孙喜，攻占了五座城。十五年，大良造白起攻打魏国，夺取了原邑，又还给了魏国。攻打楚国，夺取了宛邑。十六年，左更司马错夺取了旨邑和邓邑。魏冉被免职，封公子氏于宛邑，公子亏于邓邑，魏冉于陶邑，他们成为诸侯。十七年，城阳君前来朝见，东周君也来朝见。秦国把原邑改为蒲坂、皮氏。秦王前往宜阳。十八年，司马错攻打原邑、河雍，拆毁桥梁，夺取了这些地方。十九年，秦王称西地，齐王称东地，不久都取消了帝号。吕礼自己回来归顺。齐国攻破宋国，宋王在魏国死在瘟疫。任比去世。二十年，秦王前往汉中，又到上郡、北河。二十一年，司马错攻打魏国河内。魏国献出安邑，秦国驱逐了安邑的百姓，招募移民迁往河东，赐给爵位，赦免罪人迁到那里。金阳君被封于宛邑。二十二年，蒙武攻打齐国。河东设置九个县。秦王与楚王在宛邑会面，与赵王在中阳会面。二十三年，都尉司礼与三晋、燕国攻打齐国，在济西打败齐军。秦王与魏王在宜阳会面，与韩王在新城会面。二十四年，秦王与楚王在燕邑会面，又在穰邑会面。秦国攻取魏国的安城，兵至大梁。燕国、赵国救援魏国，秦军撤退。魏冉被免去相国职务。二十五年，攻占赵国两座城。秦王与韩王在新城会面，与魏王在新民邑会面。二十六年，赦免罪人，迁往穰邑。穰侯魏冉重新担任相国。二十七年，司马错攻打楚国，赦免罪人，迁往南阳。白起攻打赵国，夺取了代地的光狼城，又派司马错从陇西出发，经由蜀地攻打楚国的黔中，攻占了那里。二十八年，大良造白起攻打楚国，夺取了燕邑、邓邑，赦免罪人迁往那里。二十九年，大良造白起攻打楚国，夺取了郢都，设为南郡，楚王逃走。周军前来，秦王与楚王在襄陵会面，白起被封为武安君。三十年，蜀郡守张若攻打楚国，夺取了乌郡、 以及江南地区设为黔中郡。31年，白起攻打魏国，夺取了两座城。楚人在江南反叛秦国。32年，相国穰侯攻打魏国，兵至大梁，击败了鲍渊，斩首40000人。鲍渊逃走，魏国献出3个县，请求讲和。33年，客卿胡杨攻打魏国的卷翼、蔡阳、长社，攻占了这些地方。在华阳攻击芒卯，打败了他，斩首150000人。魏国献出南阳讲和。34年，秦国把魏国、韩国献出的上庸地合并为一个郡，把南阳的免罪臣民迁居到那里。35年，协助韩国、魏国、楚国攻打燕国，开始设置南阳郡。36年，客卿造攻打齐国，夺取了刚邑、寿邑，给了穰侯。38年，中更胡杨攻打赵国的玉宇，没能攻下。40年，到太子死在魏国，运回葬在芷阳。41年夏天，攻打魏国，夺取了邢丘、淮邑。42年，安国君被立为太子。10月，宣太后去世，葬在芷阳历山。9月，穰侯前往逃逸。43年，武安君白起攻打韩国，攻占了9座城，斩首50000人。44年，攻打韩国的南阳，夺取了那里。45年，武大夫奔攻打韩国，夺取了10座城。叶阳君公子窥离开都城前往封国，还没到就死了。47年，秦国攻打韩国的上党，上党投降赵国，秦国于是攻打赵国，赵国发兵攻击秦军，两军对峙。秦国派武安君白起攻击，在长平大败赵军，40多万人全部被杀死。48年10月，韩国献出元雍，秦军分为3军。武安君回国，王和率领军队攻打赵国的武安、疲劳，攻占了这些地方。司马耿向北平定太原，全部占领了韩国的上党。正月，停战，军队驻守上党。这年10月，武大夫王陵攻打赵国的邯郸。49年正月，增派士兵协助王陵。王陵作战不利，被免职，王和代替他统帅军队。这年10月，将军张唐攻打魏国，因为蔡魏玩忽职守，没有防守，张唐回来后杀了他。50年10月，武安君白起有罪，被贬为士兵，迁往阴密。张唐攻打郑地，攻占了那里。12月，增派军队驻扎在汾城旁边。武安君白起有罪，被处死。王和攻打邯郸，没能攻下，撤军回来，奔向汾城的军队2个多月。攻打晋军，斩首6000人，晋军和楚军被水淹死20000人。攻打汾城，随即跟从张唐攻占宁兴中，宁兴中改名为安阳，开始修建河桥。51年，将军纠攻打韩国，夺取了阳城、附属，斩首40000人。攻打赵国，夺取了20多个县、俘虏和斩首90000人。西周军背叛秦国，与诸侯合纵，率领天下精锐部队出伊阙攻打秦国，使秦国不能通往阳城。于是秦国派将军纠攻打西周，西周军逃跑后自己回来归顺，叩头认罪，全部献出他的36个城邑，人口30000。秦王接受了进献，把西周军送回周地。52年，周地百姓向东逃亡，周朝的九鼎宝器运入秦国，周朝开始灭亡。53年，天下诸侯都来归附，魏国最后归附，秦国派纠攻打魏国，夺取了吴城。韩王入朝，魏国交出国家政权，听从命令。54年，秦王孝文王元年，赦免罪人，表彰先王的功臣，优待亲戚，放宽怨幼的禁令。孝文王扶桑期满，10月己亥日即位，3天后辛丑日去世，儿子庄襄王继位。庄襄王元年，大赦罪人，表彰先王的功臣，施恩德后代骨肉亲属，并广施恩惠于百姓。东周军与诸侯谋划攻打秦国，秦国派相国吕不韦讨伐他，全部吞并了他的国土。秦国没有断绝他的祭祀，把洋人地赐给周军，让他供奉祭祀。派蒙骜攻打韩国，韩国献出成皋、巩义。秦国边界到达大梁，开始设置三川郡。2年，派蒙骜攻打赵国，平定了太原。3年， 蒙骜攻打魏国的高都吉邑，攻占了这些地方，攻打赵国的榆次、新城、狼孟，夺取了37座城。四月发生日食，王和攻打上党，开始设置太原郡。魏将吴忌率领五国军队攻击秦军，秦军在河外被击退，蒙骜战败，解围撤军。五月丙五日，庄襄王去世，儿子嬴政继位，这就是秦始皇帝。秦王嬴政即位26年，最初吞并天下，设为36郡，号称始皇帝。始皇帝在位51年去世，儿子胡亥继位，这就是二世皇帝。二世皇帝三年，诸侯纷纷起兵反叛秦朝，赵高杀死二世，立子婴为帝。子婴即位一个多月，诸侯杀了他，于是秦朝灭亡。这些记载在《始皇本纪》中。太史公说，秦国的祖先姓嬴，后来分封，以国名为姓，有徐氏、谭氏、沮氏、钟离氏、运衍氏、兔球氏、江梁氏、黄氏、姜氏、休于氏、白明氏、斐廉氏、秦氏。然而秦国因为祖先造父被封在赵城，所以是赵氏。